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昭昭。我们今天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，故事扣人心弦又感人至深。生活中，当我们伤害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感到罪责、愧疚，而当我们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又会生出仇恨、愤怒。这两种心理情节都可以折磨我们的心智，毁坏我们的健康，因此它们本身都是伤害，这仿佛就是一种魔咒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当您经历这样的伤害时，您能从这痛苦的魔咒中解脱出来吗？从接下来天路客励志间讲述的故事中，也许您能找到答案。
2002年的年底，在意大利的一些报纸上出现了一条特殊的寻人启事。寻人启事是这么说的：在1992年的5月17号，在瓦耶里市商业区第5大道的停车场，一个白人妇女被一个黑人小伙子强奸了。不久之后，这个女人就生下一个黑皮肤的女孩，她和她的丈夫毅然担当起抚养女孩的责任。可是不幸的是，如今这个女孩得了白血病，紧急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，她的生父是拯救她生命的唯一希望。希望当年的当事人看到启示后，立刻和伊丽莎白医院的安德烈医生联系。这则寻人启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人们议论的焦点是，这个黑人会站出来吗？显然，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。如果站出来，他将面临名誉扫地、家庭破裂的危险；如果保持沉默，他将再一次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。在意大利瓦耶里市的一个居民区里，35岁的马尔达是个备受人们议论的女人。她和丈夫比特斯都是白皮肤，可是她的两个孩子中却有一个是黑皮肤。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周围邻居好奇的猜疑。马尔达总是微笑着告诉他们，由于自己的祖母是黑人，祖父是白种人，所以女儿莫妮卡就出现了返祖的现象。2002年的秋天，黑皮肤的莫妮卡接连不断地发高烧，最后安德烈医生说莫妮卡患的是白血病，而唯一的治疗办法是做骨髓移植手术。医生说，在那些和莫妮卡有血缘关系的人中，最容易找到合适的骨髓，你们全家还有亲属最好都来医院做骨髓匹配实验。而这个时候，马尔达面露难色，但还是让全家来做了骨髓匹配实验，结果没有一个合适的。医生又告诉他们，像莫妮卡这种情况，寻找合适的骨髓的几率非常小，但是还是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，就是马尔达和丈夫再生一个孩子，然后把这个孩子的血输给莫妮卡。这个建议让马尔达突然怔住了，他失声说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她望着丈夫，眼睛里弥漫着惊恐和绝望。比特斯 也眉头紧锁。安德烈医生反复向他们解释，现在很多人都采用这种办法拯救了白血病人的生命，而且对新生儿的健康也没有任何的影响。可是这对夫妻啊，只是听着，久久的沉默。最后他们说，让我们再想想吧。第二天晚上，安德烈医生正在值班，突然值班室的门被推开了，是马尔达夫妇。马尔达紧咬着嘴唇，丈夫比特斯握着她的手，神色肃穆地对医生说，我们有一件事要告诉您，但是您必须保证为我们保密，因为这是我们夫妇多年的秘密。医生郑重地点了点头。那是十年前，1992年5月的时候，那时我们的大女儿伊莲娜已经2岁了。马尔达在一家快餐店上班，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。那天晚上下着很大的雨，马尔达下班的时候，街上已经几乎没有人了。在经过一个废弃的停车场时，马尔达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惊恐地转头看，一个黑人青年正站在他身后，那个黑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，将他打昏，并且强奸了他。等到马尔达从昏迷中醒来，踉踉跄跄地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。我当时发了疯一样的冲出去找那个黑人算账，可是早已没有人影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抱头痛哭，仿佛整个天空塌了下来。说到这里，比特斯的眼里已经充满了泪水。他接着说，不久马尔达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我们感到非常的可怕，担心这个孩子是那个黑人的。马尔达想打掉那个胎儿，可是我还是心存侥幸，也许这孩子是我们的呢。就这样，我们惶恐地等待了几个月。1993年3月，马尔达生下了一个女婴，是黑色的皮肤。我们绝望了，曾经想过把孩子送给孤儿院，可是一听到她的哭声，我们就舍不得了。毕竟马尔达孕育了她，她也是条生命啊。我和马尔达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最后我们决定养育她，给她取名莫妮卡。安德烈医生的眼睛也湿润了，他终于明白这对夫妻为什么这么惧怕再生一个孩子。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，是啊，这样的话，你们哪怕再生10个，也很难生出适合给莫妮卡移植骨髓的孩子。许久以后，他望着马尔达，试探着说，看来你们必须找到莫妮卡的亲生父亲，也许他的骨髓或者他孩子的骨髓能够适合莫妮卡，但是你们愿意让他再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吗？马尔达说，为了孩子，我愿意宽恕他，如果他肯出来救孩子，我是不会起诉他的。安德烈医生被这份沉重的母爱深深地震撼了。可是人海茫茫，而且事隔多年，到哪里去找这个强奸犯呢？马尔达和比特斯考虑再三，决定以匿名的形式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寻人启事。2002年11月，在瓦耶里市的各个报纸上都刊登了前面那则特殊的寻人启事，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。 安德烈医生的信箱和电话都被打爆了，人们纷纷询问这个女人是谁，他们很想见见她，希望能够给她提供帮助。可是马尔达拒绝了人们的关心，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，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莫妮卡就是那个强奸犯的女儿。这个时候，媒体对这个启示所预告的结局进行了讨论。罗马报这样评论说：那个黑人会出现吗？如果这个黑人勇敢地站出来，那我们社会将如何看待他？我们的法律该如何制裁他？他是应该为昨天的罪恶而受到惩罚，还是应该为今天的勇敢而受到赞美？瓦耶里新闻报还展开了如果你是那个黑人你该怎么办的讨论。当地的监狱也积极地帮助马尔达，他们为医院提供了一份1992年之后的罪犯的名单，并且对马尔达说，尽管有些人当年并不是因为强奸而被判刑，但是也有可能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这些人有的已经出狱，有的还在狱中。马尔达和比特斯与这些人取得了联系，许多当年的罪犯都表现出足够的真诚和关注，纷纷提供了线索。但是遗憾的是，他们都不是当年强奸他的那个黑人。不久，马尔达的故事在监狱中传开了，不少罪犯被他的母爱所感动，不论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，他们都自愿地申报接受了骨髓匹配检查，希望能够为莫妮卡捐献骨髓。但他们中间也没有出现合适的骨髓。这则启示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，不少人自愿接受骨髓匹配检查，看自己的骨髓是不是合适。志愿者越来越多，在瓦耶里市掀起了一个骨髓捐献的热潮。这些志愿者的骨髓意外地拯救了不少白血病患者的生命，但是莫妮卡却不属于这个幸运儿。马尔达和比特斯焦急地等待着那个黑人的出现，可是两个月过去了，这个人没有出现。他们忐忑不安地想，也许那个黑人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也许他已经远走他乡，也许他不愿意破坏自己的生活，不想站出来。当这则特殊的寻人启事出现在那不勒斯市的报纸上之后，一个30岁的酒店老板的心中掀起了波澜。他是个黑人，叫阿奇里。1992年5月17号，在他的生命中经历过这样一个噩梦般的雨夜。没有人能够想到，如今腰缠万贯的阿奇里曾经是个被人呼来唤去的洗碗工。由于父母早逝，没有读多少书的他很早就工作了。聪明能干的他希望用自己的勤劳换取金钱以及别人的尊重，但是不幸的是，他的老板是个种族歧视者，不论他怎么努力，总是对他不是打就是骂。1992年5月17号那天，正好是阿奇里的20岁生日，他打算早点下班庆祝一下生日，哪知道忙乱中打碎了一个盘子，老板居然按住他的头，逼他把盘子的碎片吞掉。阿奇里愤恨地给了老板一拳，冲出了餐馆。怒气未消的他决心报复白人。雨夜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，在停车场上他遇到了马尔达，出于对种族歧视的报复，他无情地强奸了那个无辜的女人。事后阿奇里 惶恐不安。当晚，他用过生日的钱买了一张开往那不勒斯市的火车票，逃离了这座城市。在那不勒斯，他交了好运。阿奇里顺利地在一个美国人开的餐馆里找到工作。那对美国夫妇很欣赏勤劳肯干的他，还把女儿丽娜嫁给了他，最后甚至还把整个餐馆委托他经营。几年来，聪明的他不但把餐馆发展成了一个生意兴隆的大酒店，还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。在员工和家人眼里，阿奇里是一个好老板、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可是他内心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犯下的罪恶。他祈祷上帝保佑那个被他强奸的女人，希望她能够平安无事。可是他从来没有把心底的秘密告诉过任何人。那天早晨，阿奇里反复地将那条新闻看了好几遍，他直觉上判断自己正是那个被寻找的强奸犯。他万万没有想到啊，那个可怜的女人竟然怀孕了，而且抚养了本来并不属于她的孩子。这一天，阿奇里几次想拨通安德烈医生的电话，但是每次电话号码还没有拨完，他就挂断了。阿奇里在内心挣扎着，如果自己站出来承认这一切，人们将会知道他最丑陋的一面，他的孩子将不再爱他，他会失去幸福的家庭和美丽的妻子，也会失去社会对他的尊重，而这一切是他辛苦奋斗多年换来的呀。那天晚上吃饭时，全家人和往常一样议论着有关马尔达的新闻。妻子丽娜说，我非常敬佩马尔达，如果换了我，是没有勇气将一个因为强奸生下来的女儿养大的。我更佩服马尔达的丈夫，他真是个值得尊重的男人，竟然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孩子。阿奇里默默地听着妻子的谈论，突然问他，那你怎么看那个强奸犯？
我绝对不能宽恕他，当年他就已经做错了，现在关键时刻又缩着头，他实在是太卑鄙、太自私了，太胆怯了，他是个胆小鬼。
妻子义愤填膺地说，阿奇里怔怔地听着，不敢把真相告诉妻子。那晚由于五岁的孩子不肯睡觉，阿奇里第一次失手打了他一耳光。
儿子哭着说，你是坏爸爸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
阿奇里的内心被猛烈的撞击了，他一把抱过孩子说，
对不起，爸爸再也不打你了，是爸爸错了，你原谅爸爸好吗？
说到这里，阿奇里竟然流泪了。
儿子被吓坏了，刚刚懂事的他赶紧安慰阿奇里说，好吧，我原谅你了，幼儿园的老师说了，能改错的孩子就是好孩子。
一夜未眠的阿奇里觉得自己仿佛在地狱里煎熬，眼前总是交替地出现那个罪恶的雨夜和那个女人的影子，他仿佛能够听到那个女人的呼唤声和哭泣声。他不断地问自己，我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？然而听着身旁妻子均匀的呼吸，他就失去了站起来的勇气。第二天，他神情憔悴不堪，妻子很快就察觉出了他的反常，关心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借口身体不舒服逃避了过去。早晨上班的时候，员工们亲切地向他问好，
早上好，总经理先生。他脸色苍白地一一回礼，心底满是尴尬和羞愧，他觉得自己就要崩溃了。几天之后，阿奇里无法沉默了，忍不住在公共电话亭里给安德烈医生打了一个匿名的电话。他极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。我很想知道那个不幸女孩的病情。安德烈医生告诉他，女孩病情很严重。最后，安德烈医生伤感地说，还不知道她能不能等到亲生父亲出现的那一天呢。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阿奇里，一种父爱在灵魂深处苏醒了。那女孩毕竟也是自己的骨肉啊，她决定站出来拯救莫妮卡。她自己已经错过一次，不能够继续再错下去了。那天晚上，她鼓起勇气把一切都告诉了妻子。最后她说，我很有可能就是莫妮卡的父亲啊，我必须去拯救他。丽娜震惊、愤怒、伤心，听完这一切，她气愤地说，你这个骗子。当晚她带着三个孩子开车跑到父母的家里。当她把阿奇里的一切告诉父母时，这对老夫妇在盛怒之后很快就平静了下来。毕竟是历经人生沧桑的老人，他们告诉女儿说，是的，我们应该对阿奇里过去的行为愤怒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能够挺身而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，这证明他的良心没有蒙灭。你是希望要一个曾经犯过错误但是现在能够改正的丈夫，还是要一个永远把邪恶埋在内心的丈夫呢？丽娜沉默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丽娜回到阿奇里身边，看着眼睛布满血丝的阿奇里，丽娜坚定地说，阿奇里，你去找安德烈医生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2003年2月3号，阿奇里夫妇与安德烈医生取得了联系。2月8号，阿奇里夫妇赶到伊丽莎白医院。医院为阿奇里做了 DNA 检测，结果证明阿奇里的确就是莫妮卡的生父。当马尔达得知那个强奸他的黑人终于勇敢地站出来的时候，他热泪横流。他对阿奇里整整仇恨了10年，可是这一刻他充满了感动。一切都在极为严密的情况下进行，为了保护阿奇里夫妇和马尔达夫妇的隐私，医院没有对媒体说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详细的身份，只是告诉记者莫妮卡的生父已经找到了。这个消息振奋了所有关心这件事的市民们，他们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安德烈医生，转达他们对这个黑人的宽恕和尊敬。他们说，也许他曾经是个罪犯，可是他现在是个英雄啊。2月10号，马尔达夫妇要求和阿奇里见面。阿奇里一开始没有勇气见他们，但是在马尔达再三的恳求之下，他最终同意了。2月18日，在医院的秘密安排下，马尔达在医院里见到了阿奇里。他的头发显然刚刚理过，看到马尔达时，他的脚步显得沉重难移，脸色苍白。马尔达和丈夫走上前去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顿时三个人失声痛哭，三个人的泪水流到了一起。许久之后，阿奇里声音哽咽地说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 这句话我在心底说了十年，今天终于有机会亲口对你说。马尔达说，谢谢你能够站起来，愿上帝保佑你的骨髓能够拯救我的女儿。
2月19号，医生为阿切里做了骨髓匹配实验，幸运的是他的骨髓完全适合莫妮卡。医生激动地说，这真是个奇迹啊。2003年2月22号，人们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，阿奇里的骨髓输入了莫妮卡的身体，很快莫妮卡就度过了危险期。一个星期之后，莫妮卡出院了。马尔达夫妇完全原谅了阿奇里，盛情邀请他和安德烈医生到家里做客，但是那一天阿奇里却没有来。他托安德烈医生带来了一封信，在信中他愧疚万分地说，我不能再去打扰你们平静的生活了，我只是希望莫妮卡和你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如果你们有什么困难请告诉我，我会帮助你们。同时我也非常感激莫妮卡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给了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是她让我拥有了一个快乐的后半生，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上网天路客 .org。
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昭昭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